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他主讲婚姻家庭系列的专题，愿你通过收听得到属天的福分。
讲完了丈夫的角色和责任以后，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在探讨今天的问题之前，有多少妻子回去向丈夫挑战，说你看你这个没做到，那个没做到，有多少这样子，请举手。啊，都不好意思举手是吧？啊，妻子说不要举手，因为师母回去以后非常的担心那一天丈夫一定没有好日子过。其实我也没有好日子过，我也不是五全丈夫啊，除了剩菜全吃以外，其他的没干什么，所以也是需要很多学习的。有一个弟兄跟我说做不到做不到，我想没有一个人能够全部做到，但是我们知道了就可以学习来做。今天我要给丈夫一个机会，不是要报复或者算账，而是要了解妻子的角色跟责任以后，就会更加爱你的妻子。这个你们喜欢吧？我们请看圣经，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我们再看以弗所书刚刚所念过的，我们再念一次，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和二十四节。二十二节说，你们做妻子的自己的丈夫如同主。二十四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表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女，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与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那这三处的圣经讲到了妻子的角色跟责任。我们首先来看妻子的角色。其实神给妻子的角色很简单，没有很多的要求。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只有一个角色是妻子要扮演的，那就是帮手，就是帮手。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知道神用了六天来创造天地，那第六天是造人，乃是在一章三十一节告诉我，在二十六节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神在第六天造人的时候，是先造了亚当，然后造夏娃。但是你们想到亚当跟夏娃是同年的，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因为神在第六天造人， 不是说造完了亚当以后，然后看看亚当看到很多动物，想找一个伴侣，找来找去都不合他的胃口，所以上帝说，哎，这个不好，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而是在上帝整个创造的过程里面，在第六天的时候，神已经为亚当造了配偶，只是次序上有一点先后。所以我们可以猜想说，可能夏娃被造好的时候是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啊，晚霞在天的东边出来的时候，显得一种非常的 romantic 的感觉。所以当亚当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夏娃站在他的面前，他就非常的高兴，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做女人。那在创造的里面，神为亚当造一个配偶，那神为他造一个配偶做什么呢？当然我们知道，在我们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我们会讲更多这个夫妻彼此之间的这个角色，彼此之间的做关系啊。但是今天早晨我们只谈一件事情，说在这里神要女人妻子所扮演的角色是帮手，当然说我要为他造一个帮手适合他啊，这个我们圣经这里讲，我要为他帮，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实在是说我要为他造一个帮手适合他。那现在我要解释这一节圣经的意思，帮手是什么意思呢？那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帮手的时候，就觉得我是帮忙的，所以我是次要的，我是不重要的。其实帮手这个字的意思呢，是尊重他的，是要神要夏娃来尊重亚当的职责，来分享他的快乐，跟尊敬神所给的禁令啊。所谓禁令就是说，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所以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要他也要遵守这个禁令。那帮手是表明男人有统治的优先权利，但是两性之间呢，却是要互相的依靠啊，却是要互相的依靠。男人是先被造，女人要帮助男人，而不是男人要帮助女人。但这个并不表示在本体上不是说一个是优越，一个是自卑。意思就是说，上帝造人的时候，造男造女给人的角色不一样，但是呢，在我们的本体上，我们的本质上没有高低，没有一个是更优越，有一个是比较自卑，没有这个，没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帮助这个词在旧约里面使用了19次，那再有16次呢是用在上帝的身上，说上帝是 helper， 上帝是帮助者。那这个说明到女人的重要的贡献，而不是说到女人不够不足。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做姐妹的，我们做妻子的，要非常的肯定自己在上帝面前受造的地位。那这个受造的地位做帮手，并不是说是次等公民，没有这个意思，圣经里面没有这个意思。圣经告清楚的一再的告诉我们说，神是照着他的形象跟样式来造男造女，所以女人有神的形象，男人也有神的形象。那这里告诉我们说，神要为他，为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应该是说我要为他造一个帮手适合他。那这个适合或者配偶是什么意思呢？英文有的翻译叫 suitable 就是适合。那适合的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平等 equal 跟足够 adequate。 所以这个造一个配偶呢，是平等，跟这个男人平等，还有呢跟是就是足够，就是说他造一个女人给他就够了，适合与够足，适合这个平等与足够。 那是与男人同意的 agree， 与男人同意的是与男人对等的。什么叫对等呢？是刚好是相反的，就是说一个人站在这边，一个人站在这边，就好像是两个手一样，这两个手是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我的手的一个大一个小啊，你们有没有也量过？有的有一个大一个小，但是实际上你我不摆在一起，你看不出来。那这个一个大一个小，可能是因为我们运作的时候，我的左手比较大，因为我是左撇子，所以我常常用左手，可能 exercise 多一点，所以我的左手指头比右手指头稍微长一点啊，稍微长一点。但是这个不是那个，但意思就是说，这两个手呢是对等的。有这个手没有这个手的话就不行，那有这个手有这个手也不行。所以上帝造这个配偶呢是对等的，所以也是男人所需要的。那这个需要是说在与男人的心事上、身体上和灵性上都一样。再说一遍，在心事上、在身体上、在灵性上都是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上帝造男人造女人呢是互补的啊，男人不足的或者是不好的，那这里是所谓的不好，我要加一个引号，就是说那人独具不好，那这个不好不是坏，而是不完全，所以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那所以这个女人就变成来补足。那这个互补是什么意思呢？互补不是说这里缺了一块。那圣经里面讲到神造女人做帮手的时候，不是说因为男人缺了一块，而是互补的意思。有两个手在做比方，是说这两个手放在一起是这样子的，这就是很紧密的，两个关系是一样，两个是一样的，但是放在一起呢就变成一个啊，这个补满或者补足是这个意思。所以男人不足的呢女人帮助，女人不足的男人帮补助，那这个叫做夫妻的关系呢是相辅相成，是 opposite 的，是相反的，是对等的，但是又是合一的啊，是好像是一个不能没有另外一个，两个都是互相需要的啊。虽然圣经这里告诉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男女在性别上不同，男女在性别上在神面前的地位跟所具有的神的形象是一样的。有一个英国的圣经这个也是一个牧师，一个圣经学者，他这么说，他说女人不是用男人的头骨造的，免得他爬在男人的头上，也不是用男人的脚骨造的，以致被男人踩到脚底下，而是用他的肋骨造的，所以他与他平等，在他的膀臂之下受保护，靠近他的心房被爱顾。我们中文圣经也有的，英文圣经也是这样翻说，这个神用亚当让他沉睡，然后取了一条肋骨。那其实原文的圣经并不是说这是一条，是有骨头，但是呢不光是肋骨，有些科学家也研究说男人的那个就是男人的肋骨没有少一条，没有少一条。这个用我们的这个 scientific 科学的或者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这样去算的时候，我们算不过上帝。上帝就算拿出一条肋骨，他还可以再给他长一条，对不对？所以不能用这个角度来说。所以有人说，这个圣经这里说不是光是一个肋骨，也有肉，是在旁边，我不知道哪一边了，不知道哪一边拿出来一个骨头跟肉是在一起的。有肉，所以当亚当看见夏娃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所以意思这里讲的重点是说，女人所扮演的角色是帮手，但是帮手呢，我请太太们、姐妹们听清楚， 帮手呢不是二等公民，帮手不是差一点的，所以我呢，其实真正帮的人呢是比那个本身更重要的，你不帮的话他就倒下去了，所以你要帮他，你要支撑着他，所以很多男人需要太太就是这个原因。我不知道这句话讲的对不对，很多女人可以守寡，但是很多男人不能守惯，为什么？男人是比较软弱，是需要有 support， 需要有帮助。那所以神造女人的时候，妻子的角色是帮助，很简单。那第二呢，在圣经里面讲的说，那妻子的责任是什么？妻子的责任也不困难。那你说煮饭呢，这个我觉得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给妻子的责任。圣经里面讲到妻子的时候，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在彼得前书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说什么？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我这边有一个本文理圣经啊，我相信你们都没有，这个是旧书摊买来的啊，就是这个出版是1933年，所以已经70年的历史。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他把以弗所书第5章22节怎么翻译呢？他说：“父从主命，当顺其夫。”那为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每次讲到妻子的责任，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的时候，特别是今天女权运动大为兴旺的时候，很多姐妹反对。为什么？有时候有我要证婚的时候，要念以弗所书5章22节的时候，就有人说 ：“You want to read this？ 你要念这个，在这个时代啊，姐妹们，你讲这个地方说。”父从主命，当顺其父。意思是说，我们的顺从是基于我们顺服主。所以这边说，你们做妻子的，自己的丈夫如同主，这什么意思？就是我故意的把圣经里面翻译的时候，把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两个字拿掉，顺服这两个字，那如同顺服主也拿掉了。意思说，所以有人解释圣经说，那这一节圣经里面没有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你在看24节的时候，他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凡事顺服丈夫。那这一句话里面两个顺服在原文圣经里面都有。那前面那一节再下来一点，前面这一节里面是没有，但是没有这两个顺服这两个字的时候，读起来就不通，对不对？你们做妻子的自己的丈夫，这什么意思？如同主，这什么意思？所以要把这两个字加进去以后才通。所以你们做妻子的要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那就好像我在下面，就像文理圣说，夫从主命，当顺其夫。啊，然后会服基督，这个会就是教会啊，会服基督，这个有三个 ，four 三个不同的音，所以我有问题了，我就发音不正，父凡事服父，亦如是，哎，这么了，好了。那大家好了，谢谢。那这两节圣经呢，我们看了以后呢，就从文理圣经跟我们现在白话圣经这个和合本圣经的翻译，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啊，这是我们的责任之一。那第二个呢，是要敬重，等一下我们再谈敬重。那首先我要跟大家提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顺服是无条件的，顺服是无条件的，有条件的顺服不是顺服，是佩服啊。有条件的顺服不是顺服，是佩服。 什么叫做有条件的顺服？你的老公、你的先生很能干，挣很多的钱，那这个人又是一表人才，你看到他，你就是愿意听他的，那他什么都做得对，你就顺服他。这个不是顺服，这是佩服。如果什么都顺着你，还不效服，就不效服了，对不对？顺服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我不服他，我要顺他。你们想到这一点，这是我们做姐妹的难处，做妻子的难处，就是说他这个人乱糟糟的，这个人是不值得我去佩服，我要佩服他，不是，我是顺服他，不值得我佩服他，我要去顺服他，这个叫做顺。所以圣经说，不但是要顺服那个温顺良善的，就是那些乖僻的也要顺服。当然我知道这个是不简单。今天早上我不谈这个不简单，我要谈这个简单的。那就是圣经里面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我为什么说有条件的无条有条件的顺服是顺服呢？因为都好的话，丈夫什么都好的话，你那个不需要顺服，已经是顺在那里了，是不需要顺服。就是因为他不好，甚至于你看不起他，他说的话，他做的事，你才要去听，那个时候才困难。那时候困难的时候，你才真正的能够学到顺服。所以基督是因受苦难得以顺服，受苦难学了顺服。但基督那个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如果你的丈夫比别的男人更差，不务正业，而要你去顺服，那是很困难的啊。但是圣经要我们做妻子要顺服丈夫，可是我觉得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呢，是多数是丈夫顺服妻子。笑什么？表示对吧？有一个公司老板发现他的工作这个生意非常的好，他还注意到他的男雇员都很听太太的话。所以有一天他就召集一个会议，就是说把所有的男员工都请到一起。这个故事是报纸看来的。我稍微修改一下。他把他们都请来以后呢，他就对他们说，你觉得你平时你是听太太话的，请你站在我的左边。如果你觉得平时你是不听太太话的，就请你站在我的右边。他讲完了以后呢，哗啦啦一大堆男人都站在他的左边，有一个男人站在他的右边，然后还中间还送了两个人。但他就觉得奇怪，他就问这个中间这两个人，他就问第一个，他说你为什么站着不动？他说太太有交代过，如果公司里面有什么分党分派，左派右派，你要保持中立，哪一边都不要参加。那还有一个人，中间还有一个老板，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动呢？他说太太说过，凡事不要做决定，要先问过太太再说，所以我要先打个电话回去问一问啊。这个我也发现很多这样，有时最近这几年比较少，所以大概不是你们啊。以前我要探访的时候打电话，碰到是弟兄接电话的时候，他一定说我要去问问我的太太，他不能决定说啊，牧师你要来探访了你就来吧，我要去问我的太太。所以那这个时候呢，大家都以非常敬佩的眼光看这个右边这个人，就想知道他的意思啊。这个人呢，看大家都盯着他要发言了，他就结结巴巴的说，他说我太太说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刚才我问你们上一次听完道友回去有没有跟丈夫算账的时候，你们都没有举手。 啊，是林辉举说，
什么？
太太说不要举手。哎，这就证明我讲的对了吧？大家都，其实真正的顺服呢，真正顺服的是先生，啊，先生顺服太太。如果太太不说去，哪里有人敢去？敢去的请举手。像我们要做短宣的时候，如果太太说不行，行不行？不行吧？嗯，好，所以。那这是我们实际上其实生活里面也是彼此顺服，但是神给男人的角色我们上一期就谈过，是要做头，是要带领。那做头带领跟顺服并不表示中间没有沟通，并不是说中间没有意见，并不是说中间没有商量。有一个先生他说，我的日子过得非常的愉快。那你怎么那么愉快呢？说我们家里面从来不吵架，从来做决定没有问题。我说你怎么做决定呢？他说我每一次都做决定，都是我做决定。然后你怎么做决定？他说我每一次都决定我太太决定。没问题，我每一次都决定我太太决定。所以还是男人听太太的话。OK， 那但是圣经里面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我相信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会有很多具体的问题，那这个我们崇拜的时候没有时间来分析跟大家来探讨，那你不能发问啊。所以我们以后有机会私底下或者这个主日学的时候我们也会谈到这些问题，那时候我们可以讨论比较个案性。现在我讲的是原则性的，圣经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现在我们要到这个彼得前书来看一看，圣经里面讲到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要怎么样信服自己的丈夫。第一，我们从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那里看到，这个顺服的妻子可以赢得不信的丈夫。啊，不是说我们信主的姐妹妻子的丈夫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彼得书更看到说，今天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面的妻子们，如果我们的丈夫没有信主的话，我们有更大的责任跟更大的使命来把他们影响到来信从主。那彼得说你们做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感化过来。那这里讲到说我们做妻子的怎么样顺服，我想大原则是一样的，我们顺服不是用我们的嘴巴，不是我们整天滴滴叨叨的，而是要用我们的品行，用我们的品行把它感化过来。我相信我们信主的姐妹的妻子跟不信的都一样的原则，如果我们的丈夫有什么问题，不信是一个问题，或者是他投资不听你的意见的话，那我们怎么样把他感化过来，是用我们的品行。所以我们的见证的方法是无言的信息。男人是要看不要听，他要看你怎么做。其实我们很多不信的丈夫，或者说我们这个姐妹比弟兄更属灵的那种的夫妻姐妹讲很多属灵的话，也爱祷告，这个都没错爱祷告，爱聚会，参加教会的活动，这都没错。但是你的丈夫呢会看你，他看你，哎，你讲的是一套，你做的是另外一套，就没有办法信了。特别有些冷淡的这个基督徒丈夫他看你一个太太整天往教会跑，都把家都丢到一边，那你没有感化的能力，他要从你的生命里面生活里面见证他。所以如果信主的姐妹你喜欢说教逼丈夫上教堂，他肯定不会信主。但是你如果以温柔敬畏神的心来带他的时候，他会被 你的品行所感化。所以我们劝化不幸的丈夫，或者说心灵软弱的丈夫，或者属灵上不追求的丈夫，特别是很多热心爱主的姊妹，我提供你们一个 ABC 三部曲。第一个是 A， 是你的态度 attitude。 我们的态度很重要。我们如果说啊，我很属灵，你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他就越不懂，他就会自暴自弃。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顺服你的丈夫，你的态度要好。第二，要有 behavior， 就是 B， 就是要好的啊行为、行动或者行为。第三 C 呢，就是 compassion， 就是爱，是一种热爱。你的丈夫感觉到你真的是爱他，不是光要他信耶稣，不是光要他属灵，不是光要他在教会里面可以做执事、可以做长老，而是你真的爱他的时候，他会被你的爱所感化。所以彼得在这里第一个告诉我们说，我们顺服的妻子可以赢得不幸的或者是冷淡的丈夫。第二，顺服的妻子可以表扬女性的美德。第三节跟到第六节，他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那女人的美分两种，一种是外在美，就是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会引起人的一些羡慕，但是不会使人记得，过了以后就忘记了。但是圣经里面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女人还有一种美是内在美。那这个内在美是温柔、安静、圣洁，在主里面有盼望。那彼得要我们追求的姐妹们，是借着顺服能够在生活里面表扬这样的美德。第三章第六节的下半节，顺服的妻子会名列历史女人的名人榜。第六节下面说，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就是说我们可以跟撒拉并排。在今天很多这个，比如说这个运动界有那些人在上名人榜 Hall of Fame， 上名人榜。我们读书也希望能够金榜题名，但是我们做妻子的、做妇女的也要金榜题名。我们的金榜题名不是世界上的，而是像撒拉一样啊，顺服自己的丈夫，爱神，这样子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见证就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这些都是一些正面的。那还有一些负面的，我知道我们大家听的姐妹听的时候也心里面在想，这个怎么办，这个怎么办，我的先生这样子我怎么办。这有很多比较具体的问题，我希望有机会我们会针对那些问题来做一些探讨。今天是原则性的，你们做妻子要顺服你们的丈夫。第二个呢，我们妻子的责任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三节。第五章三十三节下面这里说，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这是对丈夫说的，如同爱自己一样。然后最后一句话说，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那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今天也发现说，这个敬重是对男人丈夫敬重是很重要的。那敬重也是尊重，那尊重呢就给他应有的尊严。那我们敬重一个人的时候，就把这个人的尊严呢把它抬起来。那有一次我跟太太到这个 Costco 买东西的时候，在那个卖肉的地方呢， 我们两个就听到一对中国的夫妻在那里选，好像是选肉，然后呢就听到这个太太呢就很大声的，大概不晓得先生拿了一块肉还是一块什么，拿的不对吧，还是说了一句什么话，然后他就说你是蠢猪啊，蠢猪啊，蠢猪啊，啊广东话蠢猪 啊， 啊，在他不知道后面有一对中国人会听广东话，所以呢就骂他先生是蠢猪。等一下我如果不忘记的，我说这种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啊。那我的经验跟我的观察，没有一个婚姻是幸福的，如果太太不仰慕丈夫。你想想这句话，更糟糕的是去仰慕别的男人。你想想看，没有一个家庭，没有一个婚姻是幸福的，如果太太不仰慕你的先生。那敬重会提高人的尊严，而使人自尊自重，就是自己尊重自己。我们常常看到丈夫讲话的时候，妻子呢就瞪着眼一直看一直看啊，非常的仰慕着他的先生在发表高言大志，发表看着听着看着他讲，却很少看见太太讲话的时候丈夫仰望着妻子，就是多数低着头，然后心里面在说少啰嗦。可是丈夫讲话的时候，太太都是多数的先生比太太高一点，所以都是仰望。妻子看不起自己的丈夫，会把他全毁了，有时也会把婚姻毁了，因为她以为像她丈夫那样的人，像她丈夫那样的人谁会看上眼，你当年是看走了眼，可不知你先生里，你先生公司里，你先生在公司里却很红，你知道吗？他在家里看见的是你的黄面皮儿，在公司里可有许多打扮花枝招展的太太小姐，他们对他都很尊敬啊，搞不好就会有事儿发生了。所以圣经说你们做妻子的要，妻子也要，也当敬重他的丈夫。你晓得一个妻子可以怎么样毁灭你的丈夫吗？第一个，如果你要毁灭你的丈夫，要替丈夫做主。男人生性懒惰，所以神要他做头，听懂吗？如果你怕先生失败，就什么都替先生担心，你担心他就不担心，你记得他就不记得，所以他连你的生日都不记得。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姐妹们，妻子们，如果你要替你先生做主的话，你就把他变成一个什么都不管的人，因为你都管了，你记得他何必费事去记得，你管的他何必去管的，所以你的生日他也不记得。如果你们成熟的话，说生日忘，如果你们成熟的话，你就提醒他明天是我的生日，你想怎么办那这个要很成熟的妻子才能说出这个话来，你不成熟的话你还不好意思说，还等他来自己想到。可是很多丈夫，有些丈夫想不到， 所以你成熟的话，你就告诉他，明天是我的生日，早一点准备，让他有心理准备，要干点什么啊。第二个，如果你再成熟的话呢，你就自己去替他买一朵花来送给自己做生日礼物，这是非常成熟的。那如果你要再成熟的话呢，就种花园，让他自己去，连花钱都不用，到花园去自己捡。那现在我们就到了这种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现在不需要买花了，不需要买花。所以有人说太太懒一点比较好，太勤快的妻子呢，什么都包办了，先生什么都不干，所以呢就一回家把鞋子一蹬一脱就去电视机上做了逍遥啊，所以家里面搞得一尘不染，他哪里都不敢坐，只有坐在电视机面前。所以有的时候姐妹妻子们也懒一点啊，今天晚上不做饭了，不做饭的话他先生也不做饭，那就出去吃吧，不是很好啊？要不要太紧张啊？第二个呢，第二是羡慕别的男人，羡慕别的男人。有一个医生的太太去找先生的朋友医生看病，这个可把他气死了。这一方面呢，男人比女人更嫉妒。有一个太太看见人家的丈夫那么会修理水管，就对丈夫说，你看人家丈夫多么会修水管，她丈夫在那说，那你为什么不嫁给他呢？有人说做亚当的好处就是不用听夏娃对他说，我有多少的机会可以嫁给比你更好的人。第三呢，你要毁灭你的丈夫，就是期望丈夫知道你的需要。男人对女人事情多是笨笨的，真是不知道女人在想什么要什么啊，他又不讲，这女人又不讲。正像尼克森在这个美国登陆月球的时候，他说人类的科技已经把人送到月球上了，但是还不知道太太脑子里在想什么。所以有一个弟兄说，结婚十几年我只送了太太一样的东西，还是在结婚前在香港大减价的时候特意买来送给他的，结果给太太丢掉了，因为他不喜欢。这个弟兄就是我。所以我结婚十几年都没有买东西，十几年以后才开始了解一点女人，然后开始送一点礼物也不是常送，但是送。我也感谢神，这一次今年父亲节，刘世母说我要送你一样礼物，我说好啊，然后我也不知道他送什么。有一天他就出去了，跟一个姐妹去，回来然后送一个礼物，一看是一盆玫瑰花，玫瑰花。那我就问他说，我希望你喜欢。那今天我们要结束了，妻子的角色就是帮手所以我要 repeat 一下，如果你要真的使你的丈夫可敬可佩，你有功劳，你有苦劳，所以不要替丈夫做主，第一个。第二个呢，不要去跟拿你的丈夫跟别人的丈夫比较，不要仰慕别人的丈夫。第三呢，不要等你的丈夫知道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什么就告诉他，我今天需要这个，我今天需要休息，我今天不要煮饭，你就告诉他。成熟的男人会接纳你，成熟的女人会体恤你，让你知道哦，你今天很累，我们出去吃啊，这样。所以这三件事情请妻子们切记，你的责任是不要替先生做主，如果他忘记带牙膏的话，就让他用盐巴刷牙，不要替他担心太多。 是不要替他做太多的主。我知道很多先生出差都是太太帮你们打包，是不是？所以啊，如果太太忘记了牙膏，你可以骂他；而自己忘记的话，就骂自己了。所以不要给他打包，让他自己去打包，他会什么都拿得起起起。不，我这个不是破坏你们夫妻关系啊！不要替丈夫做主，不要羡慕别人的丈夫，要不要期望先生知道你要什么？妻子的角色就是帮手，帮手不是次等，而是与男人平等，但是不一样，角色不一样。妻的责任是要顺服和敬重。好，我们今天讲过了，顺服就是被顺服，就是不是被奴役，而是也不是受压制，乃是在完全自我里面啊实现自己。对丈夫的恋慕和跟从是何处去？我必跟从。这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我们中国人对男女的关系也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很有哲理的教导。我在这个《敬思一德》这本书里面，就很多像箴言一样的句子。上一次讲男人的时候没有说，今天一起说来做一个对比。他说：“上等男人敬太太，敬就是尊敬的敬；上等女人尊太太，对，上等女人尊丈夫，不是的，上等女人尊丈夫。第二，中等男人让太太，中等女人顺太太。”我说什么啊？顺丈夫，中等女人顺丈夫啊。第三，下等男人打太太，下等女人这次会讲对骂丈夫。所以看看你是哪一等的人。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我要快快的送大家，送姐妹们10个P、回去尝尝。第一个 P 是英文的，不是中文的，就是 Pray for him daily， 天天为他祷告。第二 No Pray for him， 太太为先生祷告。 Plan for him daily， 天天为他计划。第三， Prepare for him daily， 天天为他预备。第四， Please him， 讨他喜悦。第五， Protect your time with him，严守与他同在的时间。第六， Physically love him， 表达肌肤之爱。第七， Positively respond to him， 给他正面的回应。第八， Praise him， 称赞他。第九， Put him first， 把他放在第一。第十， Pray when nothing works， 当什么都不行的时候还是要祷告。所以第一个祷告，最后祷告。我想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夫妻彼此相处，了解丈夫的角色，也了解妻子的角色。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借着你的话语来学习你所给我们的角色，特别是在夫妻的关系里面。我们也求主带领我们教会的大家庭，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彼此之间也有相爱，彼此顺服。我们谢谢你的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